族的恩怨情仇隆重上演。请听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理，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那密探是来搜罗点面包皮，或者制造点什么的。他不愿意在他那阴险的脸上露出狼狈的样子，只把胳膊肘靠在老板娘的小柜台上，装作一副献献殷勤、闲聊闲聊的神态，偶尔喝一口干邑酒。他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带着同情的语气说：“
唉，老板娘，加斯帕德的死真不成话。哦，可怜的加斯帕德。
哎呀，拿了刀子干这种事，总是要受罚的嘛。他早就该知道玩这种奢侈品是什么价钱，不过是欠债还钱罢了。
我相信老板娘，说句心里话，我相信这一代的人对这个可怜人有着强烈的同情和愤怒，是吗？
哦，是吗？
没有吗？
哦，我当家的来了。
酒店老板进了门，密探碰了碰帽檐，行了个礼，带着讨好的微笑说：“
啊，早上好，雅克。”
德法尔先生停了脚步，瞪大眼睛望着他。在德法尔的注视下，那密探显得不太自信，笑得也不太自然。他重复说：“
日安，雅克。”
酒店老板不动声色的回答说：“
先生，你认错人了吧？你把我看作别人了。我不叫雅克，我叫 Honest Devage。”“
叫什么都一样。早安。”“
早安。
您进来的时候，我有幸在跟老板娘闲聊呢，正说起别人告诉我的事儿。圣安托万人对于可怜的加斯帕德的不幸命运表现出了强烈的同情和愤怒呢。”“
哦，我倒是没听见谁说这样的话，我不知道。”
说完这句话，德瓦日先生走到小柜台的后面，一只手放在他妻子的椅背上，隔着这道障碍望着他们共同面对的人。要是能一枪崩了他，他们两个人是会感到痛快的。那密探很习惯于他的职业生活，并没有改变他那不自觉的姿态，只喝干了他那一小杯干邑酒，喝了一口清水，又叫了一杯干邑酒。德瓦日太太给他斟了酒，又开始打起毛线来，嘴里还哼着小曲儿。德瓦日先生说：“
你对这一带好像很熟呢，是吧？就是说比我还熟，是吗？”“
哦，不不不不，不过是想多知道一点，我对苦难的居民有着深刻的关心。”“
哦，
是的，德瓦日先生，能有幸跟您谈话，让我想起，我有幸能把你的姓做一个有趣的联想。”“
哦，真的吗？”“
是的，不错。我知道奶奶的一生放出来的时候是由您照顾的，你是他家的老仆人，所以把他交给了你。你看，我还算是了解情况的吧。”“
哦，有那么回事儿，肯定。”“
啊，还有，他的女儿来了以后找的也是你，他是从你的手里把父亲给接走的。同来的呢，还有一个穿着一身褐色衣服、穿戴很整齐的先生，那个人叫什么来着？戴个小假发。哦，对了，叫罗瑞，他是泰尔森银行的人，他们把他接到英格兰去了，是吗？”“
是的，这是事实。”“
啊，这是多么有趣的回忆啊！ 我在英国跟马奈特医生和他的女儿都认识呢。
哦，是吗？
那么您现在不大得到他们的消息了吗？
没有消息，任何消息都没有。
这时候老板娘放下了活计，也不再哼小曲儿，她抬起头插嘴说，
实际上我们没有得到他俩的消息，我们接到他们平安到达的消息之后，只收到过一两封信，从那以后他们的生活逐渐走上了正轨，我们也只顾着自己的生活，就没有再通信了。
完全如此，老板娘。不过你知道吗，那小姐快要结婚了。
哦，快要结婚了。是啊，她挺漂亮的，早该结婚了。你们英国人太冷淡了，哼，我觉得好像是这样的。
你要知道我就是英国人呢。
我早就听出你的口音了。我估计口音既然是英国的，人也就是英国的。
密探没有把这番鉴定看作是赞美之词，只好努力招架，哈哈一笑应付过去。他喝干了干邑酒，又说道，
哇，真的，马奈特小姐就要结婚了，但是对象不是英国人，而是跟她一样出生在法国的法国人。说到加斯帕的，哦，可怜的加斯帕的，这太残酷，太残酷了。不过有一件事儿倒是很奇怪，马奈特小姐要嫁的是侯爵大人的侄子，而加斯帕的正是因为侯爵才被高高吊起来的。换句话说，那个人正是现在的侯爵。不过他在英国倒是隐姓埋名的，在那儿并不是什么侯爵，他叫查尔斯·达尔内先生，他的母亲姓达尔内。
德瓦日太太平静地织着毛线，但是这个消息对她的丈夫却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她在小柜台后面打火点烟斗，可是无论做什么，那手总有点不听使唤，心里也很乱。那密探要是连这一点也看不出来，或者是没记录在心里，他就算不上是密探了。巴萨先生这一枪至少已经刺了个正着，虽然他有什么价值还不清楚，此时又再没有别的客人进来给他再显身手的机会，他就付了酒钱走掉了。临行前他又利用机会温文尔雅地表示希望有机会跟德瓦日夫妇再会。他离开酒店之后好一会儿，这一对夫妇仍然保持着原样没动，怕他又会回来。德瓦日先生站着抽着烟，一只手还在他妻子的椅背上，他低声地说，
这个密探关于马内特小姐的消息能是真的吗？
他那话很可能是假的，但也可能是真的。
如果那是真的。
如果是真的又怎么样呢？
我是说，如果那是真的，而那件事儿又发生了，我们又看到了胜利，那么为了马内特小姐的缘故，但愿命运别让她的丈夫回法国来。
她丈夫的命运吗？哼，她丈夫的命运会带她到该去的地方，让她在该收场的地方收场，我就知道这一点。
但是有一件事儿却很奇怪，至少现在是奇怪的，不是吗？尽管我们非常同情马内特小姐和她的父亲，她丈夫的名字这时却在你的手下记录进了惩罚名单，跟刚才离开我们的那条地狱的狗在一起。
哼，到了那个时候，比这更离奇的事也会发生的。我把他们俩都记在这儿了，这是肯定的。他们 各有各的账，都记下了，那就行了。
说完这话，老板娘卷起了毛线活，把玫瑰花从包在头上的头巾上取下来。沈安托万人或者是有一种本能，意识到那讨厌的装饰已经不见了，或者是一直观察着，等待着那装饰的消失。总而言之，不一会儿功夫，人们已经鼓足勇气往店里走来，酒店又恢复了往日的景象。在这个季节里的黄昏，圣安托万人全体都要出门，有的坐在门槛上，有的坐在窗台上，有的却坐在肮脏的街头巷尾，他们都是出来透气的。这时德巴日太太总习惯于拿着毛线活在东一群西一群的人之间走来走去，她是个传教士，像她这样的人还真不少。人世间如果是不再产生这样的传教士就好了。女人们织着毛线，织的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但是机械的工作可以机械的带来吃喝，手的活动是为了嘴和消化系统的活动。如果是精瘦的指头停止了活动，肠胃就更填不满了。
但是他们的手指所到之处，也正是眼睛所到之处，也是思想所到之处。德瓦日太太在人群间周游的时候，她所接触到的妇女们的手指、眼睛和思想都行动得更快更猛烈了。她的丈夫在门口抽烟，带着钦佩之情打量着她。
真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坚强的女人，伟大的女人，伟大的可怕的女人。
黑暗在积聚，教堂的钟声响了，远处的王家卫队的军鼓响了，妇女们坐在那儿不断的织着毛线，黑暗笼罩着他们。另一种黑暗同样在稳定的积聚着。到那个时候，在全法兰西的尖塔上发出欢声的铜钟将会被熔铸为发出雷鸣的大炮，而隆隆的军鼓也将淹没一个凄惨的声音。那个夜晚将跟力量与富裕的声音、自由与生命的声音一样无所不能。妇女们坐在那儿不断的编织着，许多东西都往他们集聚包围过来，使他们自己围到一个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架子下面，坐在那儿不断的编织，记录要落下的人头。
本书是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晚年的一部重要作品。小说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具有很高的思想价值。中波585江苏故事广播，英国长篇小说《双城记》正在播出。
太阳在梭火那平静的街角以不曾有过的辉煌落了山，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黄昏。医生和他的女儿一起坐在梧桐树下，月亮的光也已从不曾有过的温柔照在伟大的伦敦城头。月亮看见了 Lucy 和他的父亲坐在树下，并透过树叶照在他们脸上。Lucy 明天就要结婚了，她把这最后的晚上留给了爸爸。两人单独坐在梧桐树下。
你高兴吗，亲爱的爸爸？
啊，孩子， 我很高兴。
两个人在那儿坐了很久，却没有多说话。在天色还明亮，可以工作和读书的时候， Lucy 没有做日常的针线活，也没有念书给爸爸听。他曾经不知多少次坐在树下父亲的身边，做着针线活，给父亲念书听。这一回却不同，他没有理由那样做。
啊，爸爸，我今天晚上很高兴，上天赐给了我爱情，我对查尔斯的爱情和查尔斯对我的爱情，我感到非常快乐。可是，如果我不能依旧把我的生命奉献给您，或者是我婚姻的安排竟要我跟你分开，即使不过是几条街的距离，我也不会像我刚才告诉你的那么快乐的。我会责备自己，即使就像现在这样。
即使像现在这样， Lucy 已经禁不住带了些哽咽。她在凄清的月光下搂住了爸爸的脖子，把脸靠在父亲的胸脯上。
哦，我最最亲爱的，这是最后的一次了。爸爸，你能不能告诉我，你能非常非常的肯定我的新情感和新职责不会影响我们的关系吗？这一点我是很明白的，可是你明白吗？在你自己的心里，你是不是很肯定呢？
哦，我亲爱的，我很肯定，我很肯定。哦，还有，从你的婚姻情况来看 ，Lucy， 我的未来肯定会比没有这桩婚事的时候还要好得多。哦，是的，一定会比以前要好得多的。
哦，但愿我能有那样的希望，爸爸。
哦，亲爱的，相信我的话，的确会的。你想想看，这事儿很自然，也很简单，原是顺理成章的事儿，亲爱的。你年轻，一心只想到我，却不懂得我为你所操的心。Lucy， 我怕你蹉跎了。
哦，不，爸爸，不。
哦，孩子，请让我说下去。你不应该为了我蹉跎了时光。你的忘我的精神，是你不能完全理解我对这事儿有多着急。你可以问问自己，如果你不能完全幸福的话，那我还能完全幸福吗？
要是我没有遇到查尔斯爸爸，我跟你也一定会很幸福的。
曼奈特医生笑了，因为他的女儿已不自觉地承认了，在遇到查尔斯之后，如果再没有了查尔斯，那么他就不会幸福了。曼奈特医生说道，孩子，你已经遇到了他，他就是查尔斯。如果不是查尔斯，也会是别的什么人的。或者，如果连别的人也没有，那么这个原因就会落在我的身上了。那就会是我生命中黑暗时期的阴影落到了我的身体之外，投到了你的身上了。
除了那次审判之外，这还是 Lucy 第一次听见父亲提起自己受难的日子。这话在他的耳朵里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新鲜感受，此后久久难以忘记。博维的医生伸手指着月亮说，
你看，我的孩子，我从监狱的窗户看过月亮，那个时候它的光使我难堪，总让我想起它也照耀着我失去的一切。那对我是个折磨，让我拿着头去撞监狱的墙。我曾经在非常迟钝懵懂的状态下望过月亮，我在那个时候心里什么都不能想，我只想到在满月的时候
我能在它上面画下的横线的数目和跟横线交叉的竖线的数目。啊，横竖都可以画20条线，我记得很清楚。第20条线就很难挤进去了。
Lucy 听着父亲的话，一种奇怪的刺激把他带回到父亲所叙述的时光里。父亲的叙述在发展， Lucy 受到的刺激也加深，但是父亲叙述时的神态并不令他害怕。父亲只不过像是拿他今天的欢乐幸福跟已成过去的苦痛经历做着对比。父亲说，
要知道孩子，我曾千万次的望着月亮，想象过从我身边抢走的还没出生的孩子，他能活着吗？他的母亲受了惊吓，他出生的时候是活着还是死了呢？
哦，爸爸。
啊，他是一个可以为父亲复仇的男孩吗？在监狱里有一段时期，我复仇的欲望强烈的简直叫我受不了了。我在想，那男孩会不会永远不知道他父亲的遭遇呢？他甚至会认为他父亲是自动消失的吧？哦，我又在想，会不会是个女孩呢？她以后还能长大成人吗？
哦，亲爱的父亲。
啊，在那个时候，我独自想象过，我的女儿说不定会把我忘得干干净净的，更可能的是，根本就不知道我。没有意识到我的存在，年复一年的设想着他那时候的样子。
爸爸，
我曾经想象他跟一个完全不知道我的命运的人结婚，我已经完全从活着的人的记忆里消失了。
爸爸，
我在下一代人的心里的地位是一个空白。
爸爸，对于一个还不曾出生的女儿，你竟然想象了这么多，这叫我从心底里感动，好像我就是你想象中的那个孩子。
哦，你 Lucy， 哦，是你给了我安慰，是我恢复健康才引起了这些回忆。在这个最后的晚上，孩子，在你、我和月亮之间交流，我刚才说了什么？
你说你的女儿完全不知道你，对你一点也不关心。
啊，是的，是的，正是这样。但在另外的月明之夜，在悲伤和寂静以另外一种方式感动了我的时候，在一种类似于忧伤的平静之感激动了我的时候，这种平静感是任何以悲痛为基础的感情都可能产生的。在那个时候，我曾想象他进了我的牢房，到了我的身边，他带着我离开了城堡，走进了自由。我常常在月光中看见他的形象，就像我现在看见你一样啊，
爸爸。
只是我从来没有把他亲手抱在怀里过。他的形象站在带着铁栅栏的窗户和门之间，但是那可不是我现在说起的孩子，你知道吗？
他的样子不对，那只是关于他的想象，是一种幻想，是吗？
哦，不不，不是的，那是一种另外的东西。我的心情激动，两眼昏花，他就在我的面前，却从不活动。我的心灵追求的幻影是另一个较为真切的孩子。我只知道他的外形就像他的母亲，别人也有像他的， 比如说你。
是的。
但是跟他不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孩子？我想可能还不太明白吧。要理解这种必须饱经忧患才能感受到的差别，我想你得要孤独地坐过牢才能感受到。
剖析着往日的心情，马内特医生的态度虽然很平静，却无法不使姑娘感到血液发凉。她静静地听着。
刚才播出的是英国著名作家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双城记》，翻译孙法礼，由译林出版社出版。